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2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60天，香港的防暴警察进行强力清场，拘捕了包括几十人。美国中西部的福格森镇面临着连续2个夜晚的骚乱。中国正在防治埃博拉疫情，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您会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独家专访广州大酒店的一些详细情况。另外呢，在台湾方面，无党籍台北候选人柯文哲就敏感的两岸议题表态，他否认存在92共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了解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已经整整60天了。香港有关当局星期三上午执行临时禁制令，在清理障碍物行动没有能够展开之后，警察接手了清场行动。警察动用大批的防暴警察强力清场，拘捕了包括学生领袖在内的几十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高等法院执法主任早上8点左右便在弥敦道和亚杰老街交界处宣读临时禁制令，宣布会在半个小时后展开清理障碍物行动，并要求占领人士立即收拾物品离开。同时，现场已有大批警察在附近和弥敦道其他地方戒备。据悉，警方调配6000警力配合清场，其中包括许多佩戴警牌的便装警察。占领区内数以百计的占领人士等待清场，少数人则与在场的一些反占领人士争论和相互指责。现场也聚集了大批媒体记者。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则在现场一个临时台子上要求执法主任解释禁制令内容，包括阻碍执法主任工作等的解释和定义。执法主任上午10点前宣布禁制令的原告代理人开始清理障碍物行动，并再次呼吁在场的占领人士立即收拾物品离开。随后，十几个身穿白色 T 恤戴红帽的迪士业团体代理人开始清拆弥敦道占领区的路障，但是开始后不久就有代理人与示威者口角，其中一位代理人手拿工具刀在争吵中向示威者挥手，而另一位则用红帽子挥打示威者，遭到执法主任的制止。由于现场出现混乱，执法主任示意暂停清理工作并后撤，随后警方随即接手布防，大批防暴警员到场。随后警方宣布，任何人妨碍或干扰清理障碍物的工作，可能违反法庭命令，构成藐视法庭及简易程序治罪条例23条抗拒或阻碍公职人员罪。约10点15分左右，警方发出最后警告，呼吁示威者离开，否则警方将不再做警告而使用最低武力制止。随后，大批戴头盔的警员进入占领区范围，开始清除障碍物。现场有示威者与警员理论期间，被警员抬走拘捕。此时，在弥敦道南行线上的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和学民召集人黄之锋等人被警方包围。在他们低头商讨时，一群便装警察突然冲过铁马，将他们冲压在地，抬走拘捕。警方随后派出大批蓝队冲锋队员和防暴警察强行清场， 将弥敦道上所有人一路向尖沙咀方向驱赶，并在山东街路口再次警告所有人立即离开，否则展开拘捕行动。到上午11:30左右，警方将数百名示威者一路驱赶至登打市街，并在该处设置了另一道警方警戒线，试图将示威者赶离弥敦道。到下午1:15左右，警方清理弥敦道的障碍物行动接近完成，南行的一条行车线重开。到下午3:00左右，弥敦道全部行车线恢复通车，现场仍有大批警察戒备。警方强行清场旺角弥敦道占领区，引发现场许多占领者质疑警方以协助执行禁止令为由进行清场。一直在现场的社民联副主席吴文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警方执法有违反程序的地方。他说，
没有根据程序来做，用禁止令的借口来清示威者。我自己多次的问那个警方，叫他解释一些问题，譬如说他们其实禁止令执法主任在不在，他不大，然后他禁止令里面清除那个障碍物的时候，包不包括清除那个示威者还是市民，他也没有答。
据港台报道，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表示，警方应该清楚交代是清场或是协助执行法庭的禁制令。如果是执行禁制令，警方应按照禁制令的条款向在场人士解释清楚禁制令内容，如在场人士仍不遵从才可作出拘捕。但警方在弥敦道的行动并无按照法庭程序做，是借禁制令清场，对法庭和法治都不尊重。郭荣铿还表示，警方一时执行禁制令，一时应用警方执法的权利，令在场人士不知道因何理由被捕。不过对于有意见批评警方星期二协助执行亚协老街禁制令的行动已超出法庭禁制令范围，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回应说，警方的行动不存在是否超出禁制令范围。他强调，因为高等法院原诉庭及上诉庭都已表明，禁制令相关条文不影响警方原有在法律下的权利，因此警方可以根据法庭授权执行禁制令，并在有需要时行使法律下的所有权利。袁国强还表示，警方在全港各地点有绝对的执法权，希望公众不要被误导认为警方只可根据禁制令办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美国发生的骚乱。美国中部弗格森镇面临着连续2个夜晚的骚乱，与此同时，美国各地都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今年8月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部署了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防止再次爆发带有种族色彩的暴乱。星期一宣布关于不起诉威尔逊的决定以后，星期一夜间爆发了此类的暴乱。美国之音记者坦兹姆在弗格森报道说，没有再度发生星期一夜间抗议时那种广泛的抢劫、烧毁十多座建筑的行为。星期二深夜一度出现紧张局势，一些抗议者在弗格森的镇政厅前砸毁一辆警车的车窗，并纵火焚烧这辆警车。记者谭姆斯说，大批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员乘坐武装装甲车进入该地区，命令抗议者散开。在此前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呼吁美国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定，不要诉诸武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圣路易斯县检察官麦卡洛克星期一晚间宣布，大陪审团认为没有理由对8月9号开枪打死了布朗的警官威尔逊提出起诉。
他们裁定不存在合理的根据对警官威尔逊提出任何起诉，因此对5项指控都不予起诉。
威尔逊免于起诉的决定宣布之后，布朗的家人发表声明，对大陪审团的裁定深感失望。宣布这项决定的几分钟之后，当地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些抗议者抢劫商铺，并且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了催泪弹。圣路易斯县警察局局长贝尔玛说，在抗议暴力中至少29人被逮捕，还有12座建筑遭到焚烧。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声明，呼吁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定。
有些美国人同意裁决，有些人对这一裁决深感失望，甚至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但我和布朗的父母一道，要求任何想抗议这项决定的人要和平抗议。
美国各地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示威活动，在纽约市的时报广场，抗议者举着写有警察暴政字样的标语牌，并且呼喊举手投降，不要开枪。在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上，常常能听到这个口号。在奥克兰和芝加哥，抗议者涌上公路，举起双手阻拦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小群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就随同记者西姆金斯来了解威尔逊开枪打死没有持武器的非洲裔的年轻人布朗的消息，以及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引发的种族暴力的消息，请听详细内容。
密苏里州福格森的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被警察戴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一事，再次引发了在种族和治安方面存在已久的紧张关系。未携带武器的青少年布朗在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死于警察枪下，这触发了数日的暴乱和愤怒示威。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山姆·福尔伍德说，种族骚乱源头经常是年轻非裔美国人的挫折感，他们认为制度对自己不公。
你遇到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经济不平等、住房歧视，所有这些滋生了仇恨，他们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与我们社会中的精英同等，这是深层原因。
That's the underlying cause.
福格森暴力发生的23年前，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被白人警察暴打，过程还被人录了像。此事随后引发众怒，这些警察被控过度使用暴力，但他们在1992年4月被判无罪。无罪裁决立刻触发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骚乱之一。受害者本人出面呼吁冷静和种族和谐。
我只想说，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尽管有和平的呼吁，还是有5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纵火和抢劫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公共政策专家埃尔西·斯科特说，那些愤怒发作的非洲裔美国人常常是感到自己权利被剥夺的人。
我认为参与骚乱的许多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唯一的权利就是上街把他们无法拥有的商店烧了。
2001年四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此后警察与抗议者爆发冲突。与福格森事件一样，种族战线画在以白人为主的警察和黑人社区之间。辛辛那提的警察基斯·方曼说，还需要在黑人社区做许多的工作，改变他们对警方执法方式的态度。
我们尤其需要黑人领袖站出来说，对遇到暴力嫌疑人时合理和正当使用武力的警察，我们要公开予以支持。
一些非洲裔美国领袖说，如果少数族裔群体继续感觉那些过度使用暴力或者执法不公正、不客观的警察是专门冲着他们来的，种族暴乱还会发生。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城市呢，面对内城社区高失业率、高暴力犯罪率和其他社会问题，还经常发生警民矛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好几家组织呢，正通过当地的社区项目，从最基层来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随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 来到加州的奥克兰了解相关的情况。
被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步行通过居民区，纪念埃里克·哈维斯。他上个月在这里死于一起街头抢劫案，今天本该是他42岁生日。这家组织的好几名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暴力。人称弗朗西斯阿姨的组织者之一说，这类活动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帮社区医治创伤，触动某些人和某些家庭的生活，让那些受害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医治，一些关爱。
奥克兰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内非洲裔美国居民与警察的关系一向紧张。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加里·马拉基斯科特希望自己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曾因为二级谋杀罪而在圣昆汀监狱服过刑，不过监狱的一个项目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们有代替受害者的人来监狱谈受害经历，讲述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伤害。看到这种情景，我认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伤害别人了。
高辍学率问题正在逐渐改善，这部分要归功于类似安全通行证组织展开的这种青少年活动。这项活动教授孩子们如何做街头艺术家，做装饰以及出售 T 恤衫。经营人是常年从事街头艺术的乔纳森·布鲁姆菲尔德。
他们拿人们所说的街头涂鸦来表达心声，谈论社会公正，谈论有关教育、健康、暴力、犯罪和警察等问题。
其他青少年在非营利组织少年奋起经办的项目中接受就业培训，这些青少年管理一座咖啡馆。少年奋起的斯坎德尔·伊克巴尔说，奥克兰和其他有少数族裔社区和贫穷地带的美国城市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纽约、圣路易、底特律、奥克兰还是洛杉矶东部，在这些城市的部分地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后果、很多情绪、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
最近地位很高的火炬奖被授予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表彰这家组织带来的改变。颁奖组织副主席米亚·伯德松说，
我们忘记了一些最令人称奇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其实就存在于低收入社区。
他说，虽然城市问题仍然存在，但奥克兰以及全美国其他城市正在发生改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国际其他方面消息。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对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至少60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市场。人权瞭望台说，在死者当中有36人是平民，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叙利亚政府对伊斯兰国在该城的目标发动了频繁的空袭，活动人士说很多死者是平民。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谴责了他所称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杀死恐怖分子的同时杀害无辜的平民。另一方面，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发生2起女性自杀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0多人丧生。炸弹手星期二以拥挤市场为目标，目击者说，第一名杀手引爆炸弹后炸死至少3人，当人们到爆炸现场围观时，第二枚炸弹爆炸。美国之音驻麦杜古里记者报道说，有37人丧生，其他很多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死亡人数超过45人，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为。该组织被指责过去5年来制造了许多起致命爆炸和其他袭击事件，并越来越多的利用女性自杀爆炸的爆炸杀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和埃博拉疫情相关的消息。中国呢，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采取广泛的措施来防止埃博拉病毒的入侵。 然而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披露这些都包括哪些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最近访问中国城市广州的时候，走进了一家被当作是疫情隔离区的酒店。广州居住着全亚洲最多的非洲人口，所有来自埃博拉疫区的游客在入境后都要求入住广州大酒店，并被卫生工作人员监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艾德的实地报道。
这家酒店是中国的埃博拉防疫措施中重要然而却秘而不宣的一环，它仍旧正常营业，但是其中几层是专门保留给潜在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卫生工作者和中国的安保官员。为了得到更多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悄然进入酒店的大堂，同意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的人要求保护他们的身份。穆罕默德是来自塞拉利昂的商人。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懊恼，因为我经常住的地方拒绝我入住。当我在那家酒店出示护照时，拖了大约2到3个小时之后，他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允许你入住。我非常疲惫，我飞了13个小时从澳洲来到这里，我想休息洗个澡，可却办不到。
被多家酒店拒之门外后，穆罕默德终于明白他必须入住广州大厦。其他人是从朋友那里听说这条规定的。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们很感谢可以享受免费住宿，但有一些人表示了担心。一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商人说，酒店工作人员为他们更换毛巾却不换床单。他说感觉酒店会在他们离开之后烧毁这些床单。
这个疾病发生在非洲，所以他们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但他们不应该把人当作狗一样对待。而且我们并没有生病，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对我们做检查，查我们的体温，问我们是否咳嗽。从我们到这儿之后，没有人出现生病的迹象，但他们不相信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对我们说。
穆萨来自多哥，但是持几内亚护照。记者是在酒店外的街上采访他，因为酒店认为记者打扰了客人。
所有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人，以及持这些地方证件的人，都在出示证件时被认为携带埃博拉病毒，但也有一些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就不被认为携带埃博拉病毒，好像携带埃博拉病毒的不是人，而是护照。
对于这些来自非洲的新入境者来说，中国的这些防疫措施近期内不太可能会有变化。美国人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把视线转向南中国海，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填海造岛，这引起了美国和菲律宾方面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戴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持续多年了，但本月新的有关火十字礁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中国在这处岛礁展开大型施工活动，最终可能容纳一个简易机场。中国称这处岛礁为永暑礁，菲律宾称其为英雄礁。菲律宾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说施工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表明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这套行为准则酝酿已久，但迟迟不能出台。行为准则是一项拟议中的法律协议，签署方将是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涉及如何和平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中国的施工项目表明了东盟通过有关维持有争议海域现状的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Of course, for us, it's something that raises tension in the area.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加剧区域紧张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紧张关系降下来，希望控管区域的紧张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东盟和中国一道努力。
ASEAN and China.
上星期，防务与安全分析刊物 HIS 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了火十字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 多方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开发潜能，并且是繁忙的国家贸易通道。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检视房屋的报道说，火十字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中国可能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并在岛礁周边设立围栏。报道还说，这座岛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目前已有3000米长、200多米宽，似乎有个面积足以军用的港口。报道发表后，美国军方发言人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转向外交努力以约束这类活动。星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源少将在接受国营报纸采访时说，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他说，美国显然偏袒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事设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永暑礁显示了中国非凡的工程能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必须慢慢习惯，中国对美国的姿态显示不必搭理。不过，环球时报有关永暑礁施工的文章似乎已从其官网上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无法证实真实性。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也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乐义说，火十字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正中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说，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在那里修建军用机场，就可以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活动，甚至那一区域所有主权声索国的活动。
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说，永暑礁目前的扩建主要是为了改善周围少数中国居住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过吴世存说，在3到5年的时间里，机场跑道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允许美军在当地先期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中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说，
中国感到了来自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战略压力，尤其是菲律宾，所以中国应当拥有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另外，也在星期一，菲律宾法院裁决9名中国渔民在南中国海偷捕濒危物种的罪名成立。这些渔民在今年5月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被捕，警方发现他们船上有500多只海龟。中国称，这些渔民是在中国领海捕鱼，菲律宾抓人的行为是挑衅。菲律宾法院下令对每人罚款大约10万3000美元，但没有判处他们监禁。如果他们缴纳不了罚款，将被送入监狱，明年5月将有资格获释。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邻国呢，在海上有争议地区啊，发生了引人关注的事件。在陆地和河流上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日前首台机组正式发电。对此呢，印度担心这座水电站建成和发电可能会导致本国东北部地区骤发洪水。不过中国表示，开发利用河流会充分考虑下游地区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卫视报道。
藏牧水电站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历时近8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切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武装分子星期三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向一个小儿麻痹接种疫苗组开火，打死至少四人，还有几人受伤。警方说，死者当中包括三名女医务工作者。这起事件发生在暴力频繁的巴鲁奇斯坦省省会奎塔。一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医务人员在奎塔一家医院对记者说，他和其他八名女同事以及一名男同事乘坐一辆面包车前往参加小儿麻痹接种疫苗运动的途中，两名乘坐摩托的枪手在奎塔市郊进行拦截并向他们开枪。他说，枪手向我们开火，我们不断地叫喊救援，但附近没有警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杀害小儿麻痹接种人员的行径。巴基斯坦官方发表声明，其中援引谢里夫的话说，袭击小儿麻痹疫苗接种工作者的人是巴基斯坦的敌人。有关当局说，在以往四年期间，针对巴基斯坦小儿麻痹接种人员袭击造成了70人死亡，其中包括在全国接种疫苗运动中护送医务人员的安全警卫。暴力活动干扰了巴基斯坦遏制小儿麻痹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年世界上85%以上的小儿麻痹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将打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与苏联时代的导致数百人死亡的种族灭绝是相提并论。在纪念当年大饥荒死难者的一次活动当中，波罗申科说，苏联的极权主义导致这些人死亡，并指责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使用了相似的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纪念1932年至1933年在一些人称为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中死亡的数百万人。当年苏联领导人拒绝承认饥荒，还冻结了粮食供应，并阻止人们外出寻找食物。波罗申科说，如果乌克兰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次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的悲剧就绝对不会发生。
在将近100年来，乌克兰议会首次不再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个应当对乌克兰人民种族灭绝负责的第五纵队。
波罗申科说，共产党现在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称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并指责他们重启乌克兰大饥荒时候的犯罪实验。
今天敌人设法再次分离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打仗，在我们之间挑拨分裂。今天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团结。
美国等国家的大使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他们称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前苏联的中心俄罗斯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俄罗斯指出，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曾遭受饥荒，像尼娜·马尔琴科一样，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有亲属在那两年大饥荒中死亡。
我的家人也遭受了饥荒，我生在1956年，但是我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我祖母克里斯蒂娜1933年去世，他们死在大饥荒的年代。
星期六的活动是乌克兰多年来第一次国家出面公开纪念那场悲剧。今年早些时候被赶下台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为了支持克里姆林宫路线，
纪念活动调子很低。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主管弗拉基米尔说，
亚努科维奇设法不谈论苏联过去的罪行，他们开始关闭包括苏联时代所犯罪行材料的档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恢复苏联时代的一些传统。
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领导人说，尽管东部地区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但他们将推动乌克兰的独立和未来加入欧洲。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调法司负责人星期三表示，为缉拿中国的经济逃犯，中国已经同美国就签署中美引渡条约等事宜进行接触，不过美国看来还没有做好准备。路透社援引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徐宏的话报道说，遣返目前在美国的中国涉嫌经济犯罪人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两国处理非法移民的机制，另外一种是依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就地起诉这些人。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表示，鉴于华盛顿尚未做好准备，中国反腐海外行动的选项仍然是考虑替代方案，例如通过处理非法移民的相关机制。中国十一月中旬宣布，288名中国涉嫌经济犯罪人员在海外猎狐行动中被捕。路透社星期二晚间报道，微软公司被中国当局责令补交1亿5000多万美元的税款，这是迄今中国最大的补税金额。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英文字母 M 开头的一家美国公司必须向中国政府补交8.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和利息，未来还将缴纳每年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追加税。报道没有明确指出微软公司。新华社报道说，这家美国公司6年来在中国申报的亏损超过20亿元，但同业都实现了盈利，因而中国税务部门认为该公司在以避税为目的的转移利润行为。报道还称，这家美国公司承认了避税行为，并同意让中国的子公司补税。微软公司的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按照2012年中国和美国达成的双边税务对等协议，微软公司会将已经上交美国的税款按照分成比例付给中国，美国政府再将同等数额返还给微软。按照美中税务对等协议，微软公司2012年向中国税务部门上缴了8.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美国税务部门后来将同等金额的税款返还给微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海峡两岸的消息。在台湾即将举行9合1选举之前，受到绿营支持的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首次就敏感的两岸议题表态，他否认存在9二共识。国民党表示，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在国家认同方面与民进党是如出一辙，若他当选，势必影响两岸关系和台北的国际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台湾选举是台湾岛内的事，国台办不予评论，也不会对特定候选人发表评论，更不会对假设性问题作出回应。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同一天早些时候被台湾媒体问到，若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是否判柯文哲承认九二共识？张志军回答，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希望所有人都能认同九二共识。对此，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星期二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说，他一直都不知道九二共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台湾的国民，或是说台湾的知识分子，我最大的疑虑是哦，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有人能不能告诉我那内容是什么？因此，我个人一直在非常反对标签化的说法。
不过柯文哲补充说，目前中华民国仍然是他的底线。他表示，一旦当选，台北与上海的城市论坛马照跑舞照跳，双边的交流频度和深度都不会改变。执政的国民党星期三发表题为柯文哲否认九二共识，一旦当选台北市将成两岸关系大障碍的新闻稿，指出面对九二共识的立场，柯文哲还没有当选就与民进党如出一辙。文章质疑，柯文哲既然说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但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又何来中华民国呢？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拒绝九二共识的柯文哲一旦当选台北市长，不仅会成为两岸关系的最大负面因素，更会严重影响台北的国际地位。
一个拒绝九二共识的台北市长，如何能够继续推动台北来进行两岸交流呢？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与各项合作交流呢？甚至如何让台北、香港能够继续提升双边关系呢？还是说柯文哲他想要把台北市长贬成就好像南部民进党县市长一般，未来只能够登陆帮台北卖农产水果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执行所长杨安林认为，柯文哲表面无党籍，实际就是绿的，所以若当了市长，上海和台北的城市交流难度会比较大，大陆方面也会重新评估双城论坛。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刘向平也表示，一个不认同九二共识的台北市长可能不会影响到两岸民间交流，但肯定会影响到官方交流。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凯瑟琳·诺维利上周呢刚刚结束对非洲访问，他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出席了一场保育与停止走私野生动物的区域高峰会。美国之音的记者张荣香专访了这位官员，提到了中国官员从非洲走私象牙的传闻。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是目前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诺维利次卿说，美中同意加强合作，管控非法象牙贸易，强化公众宣传以及执法信息共享。国务院次卿位于政府国务卿之下，今年七月，美中在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之下，就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达成协议，并且继续通过眼镜蛇行动推动国际执法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
Good afternoon, Undersecret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lking to Voice of America.
My pleasure to be here.
What are the highlights and
这次阿鲁沙峰会有哪些亮点与成果？是否达成具体并且具有约束力的成果呢？
Binding outcomes.
Well, the regional summit in Arusha.
八个非洲国家在阿鲁沙峰会发表具有开创性的宣言，同意就包括20个项目的清单进行合作。这在动物保护者眼中可以说是个梦想清单，它涵盖了每项需要协调的事项，不论是贺祖偷猎、确保动物能够跨越边界自由迁移，还是分享可能影响动物群种的环境因素。以及藏在偷猎背后组织性犯罪行为的相关情报。尽管这个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设下先例，因为这些国家以前从未同意过这么高程度的合作。接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付诸行动。
就您的判断，对这些野生动植物制品需求的地理分布都在哪里？特别是象牙和珊瑚。
象牙的一个很大需求国是中国。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试图与中国政府合作，解决需求方面的问题。今年七月，我和国务卿克里在中国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年度对话，我们和中国对等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姚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共同发出宣言，表示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消费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要提高中国民众的意识。不过我们还同意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合作，这些制品是如何从非洲运到中国，从南美运到美国的。所以我们在和运输部门、网上商务和旅游业合作，通过视频会议协调这些工作，保持联系，了解我们各方都在做什么，在什么方面可以合作。
最近有报道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专机里装了大量的非法象牙，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知道这个报道，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努力和中国政府密切合作，而中国的高级官员也公开表示，走私野生动物是不对的，不仅破坏环境，也伤害动物，我们应该加以杜绝。美国将继续和中国、坦桑尼亚以及他国政府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解决问题。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闻报道是中国渔民被指控在日本水域捕捞珊瑚，您有何评论？
我听过这个报道，你知道我们对此的政策，我们谴责所有的猎捕行为，我们认为所有的珊瑚礁都应该保持原始状态，珊瑚是特别敏感的，现在有各种与珊瑚以及它的生存能力有关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海洋的荒漠化。这也是我们和国务卿通过国务院所举办我们的海洋峰会下要努力处理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热衷于确保珊瑚保持原状，不被捞捕。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and your attention.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Thank you.
We hope
我们希望提高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谢谢，我也希望如此。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官方有关西藏的历史叙述影响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西藏支持西藏人权组织国际西藏运动10月21号邀请到荷兰籍的国际法学者迈克尔·范普拉赫做演讲。这位曾经被中国官方组织批判的学者谈到了他对西藏历史地位以及对现今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范普拉赫教授说，
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一些争端，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争端，就必须要正视历史。
他认为，实际上关于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叙述，大部分是源于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和学者写作的史实。因此，这种对于西藏历史的解读是基于中国决定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史料数量大，易于获取，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和史学家们仍然主要依靠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尽管这些年涌现了一些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但仍然是小部分。
自唐代开始，西藏就开始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元朝则属中央的宣政院管辖，明朝称乌斯藏，设都司等，直到清代，这块土地才被正式命名为西藏。民国和建国后一直沿用西藏这一名称，至今未变。中国1980年代的高中课本上如此描写西藏。中国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上提到，关于西藏问题的历史教育中心思想是坚定反对任何势力想把西藏独立出去，维护祖国统一，力图通过中学生的历史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范普拉赫教授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一个口号， 或者说政治声明，它反映的是政治需求而不是历史事实。他说，人们在上学的时候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历史本身，但实际上出于政治或教育目的，许多的史实被抹去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如果你看看邻近国家教科书上的同一个章节，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战争的开始和结果的描述都大相径庭。
教育一直是中国政府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渠道。对此，范普拉赫教授鼓励史学家和学者们把教育人们如何把教科书上的内容和历史真相区分开来作为挑战和目标。范普拉赫是一位荷兰籍国际法教授，曾任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并著有《西藏的地位》一书。此书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和前景做出了分析。范普拉赫在书中引用夏格巴1960年代所著的《西藏政治史》，提出13世达赖喇嘛1913年在一项声明中把西藏称为一个国家。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曾发表评论文章说，范普拉赫所引用的1913年声明事实上是一篇内部讲话。同时，文章还说，中国中央政府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的西藏，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被国外出版的某些书籍给歪曲了，并表示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所固定的上下主属关系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几位政治学者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进行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里，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民主推动远远小于预期，而且理论上经济发展会推动政治民主的预测也很难成为现实。这些专家认为，在亚太地区发展民主，精英集团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
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 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也说，
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精英集团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政治压力比我们想的要小。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中国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致力于为中非共和国带来和平的国际联盟最近在该国首都班级会晤，重申帮助该国结束危机的承诺。自从2012年12月中非共和国一个主要由反政府穆斯林组成的塞雷卡武装组织开始推翻前总统博奇泽的反叛活动并最终夺取权力以来，中非共和国一直暴力频发。这个武装组织的可怕暴行催生了主要由基督徒组成的反巴拉卡民兵，并导致愈演愈烈的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暴力。从那时起，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以及针对平民的袭击毁坏了这个国家，估计已经有2600中非人丧生，该国450万公民中有将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很多人逃到邻国。美国坚决支持中非共和国问题国际联络组11月11日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作出的结论。联络组重申，国际社会坚决支持中非共和国临时总统凯瑟琳·桑巴·潘扎和他的团队在中非共和国推进和平、包容和民主的政治转型，以及为所有中非人民的利益治理国家所做的重要工作。联络组重申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的立场，也就是反对任由犯罪者逍遥法外，让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人受到法律制裁并承担责任。联络组的结论凸显出，在朝着推进中非共和国的和平、繁荣、包容和民主未来的过程中存在广泛的共识。中非共和国政府与国际伙伴合作，为接下来几个月里启动包容性的全国对话开始积极努力。中非共和国当局确保这次对话包含广泛的声音和观点尤为重要。中非共和国政府还必须继续保持和武装组织的接触，在12月1日前开始深入各省的基层。美国敦促中非共和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在可行的情况下加速组织自由、公正、可信和包容性的选举，并注意联络组所提的把过渡期延长半年的要求。中非共和国人民和领导人继续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但是已经展示出他们朝着更美好未来迈进的坚定决心。美国一如既往是帮助中非共和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靠伙伴。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